真理课程第一集卷一，第一课圣经。你知道吗？一，圣经的来源是什么？二，圣经的功用有哪些？三，新旧约圣经各有多少卷？四，圣经写作的时间历经多久？五，新旧约圣经权威认定在什么时候？六，请说出新约圣经每卷的名称。课文，我们得救以后要得着属灵的栽培，就不能不认识圣经。2000年来，基督徒都承认一件事，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圣经而能好好认识主。神给我们属灵的产业，一面是看不见的圣灵，一面是看得见的圣经，一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面是圣经在我们外面。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对这两面该是绝对平衡的。若是光有里面的圣灵而没有外面的圣经，人就非常容易错误。若是光有外面的圣经而缺少里面的圣灵，人就会非常的死寂，一点没有生气，一点不活泼。基督徒恰如一列火车，里面需要有推动的能力，外面需要有铁轨。有这里外两面的配合，这列火车才能推动，并且推动得好。圣灵在我们里面和圣经在我们外面，刚刚好就是这样。若是你里头满有圣灵，也在外面认识圣经，这样你这个基督徒定规是活的，又是稳的，是动的，又是准的。你是活而稳妥，动而准确的基督徒。第一大点，圣经的来源。第一中点，圣经是神的呼出。圣经是神的呼出，这告诉我们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乃是神将他的意思，将他的话语，借着他的灵呼到写圣经的人里面，再从他们里面呼出来。因此，圣经里有神的成分，也有神的味道。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快乐，或者说最大的福气，就是天天能借着神所呼出来的话而接触神自己，尝到神自己。第二终点，圣经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圣经既是神借着他的灵将他的话从人里面呼出来，就圣经的话绝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这句话有两重的意思。第一，是人被圣灵推动；第二，是从神说出来。在希腊原文，被圣灵推动的意思就如同帆船被风推动一样。当日写圣经的人是受了神的灵感，在圣灵的能力之下，被圣灵吹着带着而说出神的话来，并且他们说话是从神里面说出来的，是神的灵推动人说的，也是人从神里面说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神从人里面借着人的口把他自己的话说出来。撒母耳记下23:2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这是大卫说的。他自己告诉我们，他说的那些话乃是神的灵借着他说的，而且是神的话在他口里，不光是圣灵借着他说话，并且是神的话摆在他口里，是神的话从他口里说出来，这就是圣经。第三重点， 圣经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并在他儿子里面说话。旧约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新约是神在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里面说话。所以不论旧约众先知所说的话，或是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神所说的话，都是出于神的。第四终点，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主在这里所说的，也是证明在圣灵降临以后，他的门徒们所讲所写的，乃是圣灵告诉他们的。所以主这话也就是证明，在他升天以后，他的门徒们所写的新约各书，乃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其神圣的权威是他所承认的。所以圣经乃是神吩咐人写的，是神的灵借着人说的话，是神的话借着人的口说出来，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旧约是神吩咐先知所说的话，是神的话临到先知，是神的灵借着众先知所说出的。新约有的是神在主耶稣里面所说的话，有的是圣灵指教使徒们所写的话。圣灵指教使徒们所写的话是像旧约圣经一样神圣，所以全部圣经都是出于神的话语，逐字逐句，一点一画都是神所默示的，人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第二大点，圣经的功用。第一终点，给主耶稣做见证。圣经的第一个功用是给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是圣经的题目，是圣经的内容。圣经是主耶稣的说明，是主耶稣的发表。主耶稣是神活的话，圣经是神写的话。圣经这写的话，若没有主耶稣那活的话做实际，圣经就不过是空洞的道理，虚空的字句。主耶稣那活的话，若没有圣经这写的话做发表，主耶稣就玄妙难得认识，渺茫难得琢磨。但有了圣经这清楚确定的说明，明白的启示，主耶稣就能具体的给人认识，确定的给人了解。不止新约各书都是启示主耶稣，就是旧约各部分，无论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旧约共分这三大部分，无不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说到主耶稣，所以我们若要认识主耶稣，就非读圣经、非明白圣经不可。第二终点，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功用，一面是为着主耶稣，一面是为着我们，一面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一面是叫我们蒙恩典得建立。在为着我们这一面，圣经的功用，第一就是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将神在基督里的救法和人因信得救的途径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晓得蒙恩的路，明白得救的方法。第三终点，使人得蒙重生。圣经在我们身上第一步具体的功用，就是使我们得蒙重生。圣经是活神的话，里面含着活神的生命。当我们用信心接受圣经的话到我们里面时，圣经的话就像生命的种子落到我们里面， 将神的生命种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而得着重生。第四终点是信徒属灵的奶水。当我们出蒙恩的时候，对于属灵的事领会力不够强的时候，圣经的话有的也像奶一样能喂养我们，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得以渐渐长大。所以一个初得重生的信徒必须爱慕圣经的话，像才生的婴孩一样爱慕那诚实的话来，否则他属灵的生命必不能长大，必一直做一个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人。第五终点是信徒生命的食物。圣经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我们肉身的生命如何需要营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同样需要营养。属灵生命的营养只有圣经的话能供应。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活泼而刚强的人，不能单靠食物，也必须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圣经的话。我们必须把圣经的话当作食物吃下，甚至看重圣经的话过于食物，否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长大。我们对于领会圣经的话必须习练的通达，使我们能领会圣经中那些难解的话，像长大成人的人能吃干粮一样，否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强壮。第六终点叫信徒得以完全。圣经的教训能叫我们有忍耐蒙激励而得有盼望。许多信徒当他们落到患难病困中无法忍受伤心失望的时候，因着读到一段或一句圣经，就在心里有了忍受的力量，或蒙到无上的安慰，而得有出人意外的盼望。圣经中也记载了许多事能做我们的鉴戒，使我们受警戒，得到前车之鉴而生戒心，免倒前辙。所以圣经能在我们得着重生之后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在各方面归正，教导我们在凡事上学义，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第三大点，写圣经的人、地、时间。第一终点，旧约。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共有39卷，其著者包括摩西、约书亚、撒母耳、以斯拉、尼希米、大卫、亚曼、希曼、以探、可拉的后裔、所罗门、雅古尔、利木伊勒、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里、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迪亚、约拿、弥迦、拿鸿、哈巴古、西番雅、哈干、撒加利亚、马拉基等等，最少有32人，其中有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有祭司、君王和先知，也有平民、牧者和农夫，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也许有几位是外邦人。旧约圣经写作的地点，有的在西乃山，有的在旷野，有的在迦南地，有的在耶路撒冷，也有的在外邦地。第二终点，新约。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共有27卷。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他原是一个税吏，出身卑下，但蒙主呼召，做了主12使徒之一。他的福音书大概是写在犹太地。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他是一个很平常的门徒，他的福音书大概是在罗马写的。 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他是一个外邦的医生，他的福音书大概是在外邦写的。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约翰原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也蒙主呼召，做了主十二使徒之一。他的福音书大概也是在外邦写的。使徒行传也是医生路加写的，此书大概也是在外邦写的。从罗马书到希伯来书共十四卷，都是保罗写的。他原是犹太教一个激烈分子，也是一个博学之士，有才有能有魄力有作为，在早年时就蒙主特别呼召，做了外邦的使徒。他的书都是在外邦写的，有的在罗马监狱中写的。雅各书是雅各写的，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成为教会的柱石，但相当有犹太教的背景。他的书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写的。彼得前后书是彼得写的，彼得也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蒙主呼召，做了主十二个使徒中的第一个。他的书大概也都是在外邦写的。约翰一二三书也是使徒约翰写的，此三书应该都是在外邦写的。犹大书是犹大写的，他也是主肉身的兄弟，此书可能是在犹太地写的。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写的，此书是写在外邦地，也许是在拔摩海岛上。第三终点，旧约头几卷摩西五经约在主前1500年时写的，末一卷马拉基书约在主前400年时写的，所以全部旧约39卷经过1100年之久才写成。新约头一卷马太福音约在主后37年到40年之间写的，末一卷启示录是约在主后94年到96年之间写的，所以新约是在50几年内写成的。这样全本圣经的写成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相距时间共约1500-600年之久。第四大点，圣经的完成，圣经权威的认定。第一终点，旧约摩西五经。在旧约里面，摩西五经一向被犹太人承认是出自于神，绝对神圣有权威，因为是神所启示，摩西写出来，而由他们祖先一直传下来的。直到今天，犹太人虽认为全部圣经都是出乎神的，但他们给摩西五经一个特别的地位，在全世界的犹太会堂里最少都有两三部摩西五经摆在那里。他们不一定有旧约其他各卷，但一定有摩西五经。其他各卷，旧约其他各卷，因着他们本身的价值和权威，也就陆续被神的子民承认是出乎神的。有一个写书的人说的最好，他说一棵树不需要一定标注名字，只要慢慢长大开花结果，自然就被人公认是什么树。照样，圣经各卷到底是不是出乎神的，也不需要太去标明，只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它的价值和权威自然也就显明出来了。这话是很对的。在摩西五经以后，历代神的百姓中间，那些受感写书的人，他们所写出乎神的话，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就被神的百姓都认为是出乎神的，因为有全能在其中。到主前457年， 文士以斯拉就把摩西五经和历代在神子民中间被大家公认有权威的著作安排汇集在一起，作为旧约各卷，唯缺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两卷，因为那时这两卷还没有写出来。犹太权威史家约瑟夫和外邦史家都证明此事。以斯拉之后，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个称作大会堂的文士团体，继续这汇集审定的工作，到主前400年完成。所订定的旧约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各卷，所以到了主前400年的时候，旧约不光是写成了，并且也经过审定而被公认了。无论如何，最晚到主前277年，七十士将旧约译成希腊文时，旧约各卷必定定了。第二终点，新约福音书。初期教会聚集常读福音书和旧约，所以新约中最早被教会承认的是四福音。其他各卷，等使徒们过去，有些人冒名写书就有些紊乱，所以那些在初期教会中做首领的，就是所谓的教父们，就把使徒们所写的书搜集在一起，和福音书同列。到波雷卡殉道不久，各地教会对新约圣经的看法大致相同，唯对于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和启示录这七卷可否列入圣经尚有出入。但因为这七卷的确是圣灵默示的，有神圣的权能和价值，所以经过了再长一段时间的考验，到主后397年，在非洲北部迦太基由各地教会首领所聚集的大会就承认这七卷也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并且公认新约为27卷，如同我们今日所有的。所以到了主后397年迦太基大会的时候，全部圣经新旧两约就都给神的子民公认而确定了。摘要：圣经全是神的呼出，每卷都是神的启示，逐字逐句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其准确性是绝对的。圣经的功用是：一、给主耶稣做见证；二、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并做人的重生的种子；三、是信徒属灵的奶水和食物；四、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本课纲目复习。第一大点，圣经的来源。第一终点，圣经是神的呼出。第二终点，圣经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第三终点，圣经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并在他儿子里面说话。第四终点，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第二大点，圣经的功用。第一终点，给主耶稣做见证。第二终点，使人有得救的智慧。第三终点，使人得蒙重生。第四终点，是信徒属灵的奶水。第五终点，是信徒生命的食物。第六终点，叫信徒得以完全。第三大点，写圣经的人、地、时间。第一终点，旧约；第二终点，新约；第三终点，时间。第四大点，圣经的完成，圣经权威的认定。第一终点，旧约；摩西五经其他各卷。第二终点，新约；福音书其他各卷。